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你说只要两三个人聚会，你就在我们的中间。主，我们谢谢你，你在你的教会里，谢谢主，你现在就在我们的中间。当我们弟兄姊妹同心合意赞美祷告的时候，愿你的圣灵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知道真的我们有主，我们真是美好，我们得着主就得了世界上最宝贵的，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你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的宝血一直涂抹在我们每一个真心信靠你的人身上，你的印记，你的圣灵的印记就在我们的身上。你拣选了我们，你把永恒的生命给我们，你赦免我们的罪，你让我们将来与你永远享受永恒生命的福分。这是我们的这么小的头脑难以理解的，但是主，你的爱长阔高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主啊，每天来分享，每一次来分享你的话，你来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看到主，你开我们的灵眼，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真正的认识你，知道你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好的。主啊，你给我们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从这周这一年开始，我们的讲以弗所书，讲以弗所书，我们这是第二讲。头一讲呢，讲的是我是一个蒙福的人，我是一个蒙福的人，大家记得吗？我们蒙什么福呢？第一个福是什么？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你知道吗？尽管我们真的渺小，我们的软弱，我们这样的卑微，是吧？我们甚至被人别人瞧不起，这些都并不重要，最重要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你，就拣选了我。你想想，神的爱这么的长阔高深，是过一个人所能测度的。当来将来你进入到永恒里，你在永恒里与主永远的相福分的时候，你看到多少人在地狱里面，你就知道你多蒙福了。你今天觉得我跟别人好像没，还好像有的时候还觉得你的处境还不如别人呢，你是因为没有看见神，不是我们拣选了神，而是神怎么样先拣选了我们，先拣选了我们。我上次说过，要是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拣选去神，拣选神。我们拣选的是世界，我们拣选的是享乐。我说白了，很多人拣选的是罪，拣选的世界，没有一个人想拣选神，是神那种超然的爱拣选我们，就跟张伯苓牧师似的，是不是？你知道吗？在人看，哇，他又得了这样的病，又得了癌症，其实神都是在拣选的那个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他是不肯降服于神的。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是不是？第二个福分是什么？对儿子的名分，神收养我们，神在神的家里只有一个真儿子，我们这些个人都是养子养女，对了吧？我们根本就是街上，就是在街上那些个，你知道，比如在中国、在印度那街上那些个烂孩子，神就把我们从那个烂街上收回来，然后把我们养大，让我们称为他的儿女。神只有一个真儿子，就是耶稣。我们这些人都是养子养女，我们没有神家的性情。我们一进入神家，你说在神的家里多么高贵、多么尊贵，我们这些人都是卑贱的人，懂了吧？神把我们带到神的家里去，一定要训练我们，你知道吗？都是需要 discipline， 还有什么就是一定要每个人需要管教的。我们只有管教，越来越多的接受神的管教，我们越来越有神家的，就是神的儿子那样的性情，像耶稣那样的性情。否则我们每个人都没有的，我们都是街上那些个 那些个疯跑乱跑的孩子，神一定要管教我们的，让我们最终是让我们得到神儿子的名分，将来我们跟耶稣是一样的，都是神的儿子。你说在勇士里没有性别的区分呢，懂了吧？嗯，得着神儿子的名分。第三个福分是什么？第三个福分就是将来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合一的福分，合一的福分。我们你知道吗，我们所有的人将来不要看现在这么的种族，这么的文化，这么的语言完全的不同，将来在勇士里天上地下所有的，不管是受造物被所有的这受造物，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一，让耶稣来掌管一切。耶稣是头，耶稣是头。哎，我们所有的人都完全的降服于基督的权柄之下，只有在那个时候，这个世界才有真正的公义，真正的和平。在这个世界上你找不到的，永远都不能找到的，因为有在这个世界有罪恶在这里，有罪恶在这里。这是上一章我们讲的。但是神要怎么样做才能够让我们得着这个福分呢？从这一章开始，神都开始讲述他要实现这个计划他采取的步骤，他怎么做。首先他怎么样，他是从我们个人的救赎开始的，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他要拣选我们，他要怎么样在我们的身上做工，要拯救我们，要拯救我们。在这个二章的一到十节说到一个人他信主以后，他的生命啊，从信主以前到信主以后一个完全截然不同的改变啊，他从一个黑暗的人生，从一个无望的人生，进入到神恩典中一个积极为人的人生，就那么人生。神的恩典是那么的大，把一个落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一个落在魔鬼的权下的人怎么样，让他救活过来，让他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的坐在天上。不仅如此，这是前面一到十章一到十节，最后十一节以后呢，就是将我们这些远离神的外邦人还有跟犹太人一起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同归于一。我们呢，不过我们啊，我们啊啊，这个整个的教会讲的只是讲前面的二章的一到十节，一到十节就讲到我们个人。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我得救了，是吧？我得救了，就讲到我们个人怎么样蒙恩得救的故事。实际上，你知道我们要刚才读的这经文，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可能有的时候觉得我好像我没那么糟，其实你没有仔细看你。我们今天来自己看看以弗所书二章的一到三节，我没有做 PowerPoint， 我只有念就行了。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爱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保罗在这里首先说的你们，他是犹太人，他首先是说你们，说你们的这些外邦人，指的是外邦人。当他说我们的时候呢，他才说的是犹太人，因为你知道吧，他是整个的跟这一章跟这整个的他的主题相联系的。他首先说你们这些外邦人，不仅是外邦人，其实犹太人一样，普世的人都怎么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所以他光了人罪的结局就是死，罪的结局就是死。你知道吗？罪，我们常常我们人对罪恶都有错误的概念，都觉得要说杀人、放火、砸银行，我们一说罪啊，这个呢，我们啊都觉得是罪人。可是，一旦想到说我是个罪人啊，我觉得我是个很体面的人，是吧？我晚上做了好的工作，我又不坑不骗，是不是？我怎么是罪人？是不是啊？尤其是说啊，说你罪人下地狱，很多人非常的生气。因为昨天来了个人，他说罪对，他说我在，他说我走在那个教会，他一个教会是吧？他说那些人给他传福音的说你要不信耶稣要下地狱的，他一听是气的，给我在那儿给我争辩是吧？那吃饭的时候给我争辩，你知道吗？他 如果走到孙村去，但是上面的写说信耶稣的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他咱们怎么这么说，对吧？他非常生气，这就是我们的里头的骄傲，懂了吧？我们不敢承认我们是罪人。嗯，我真的，我是说，我跟你说，我说他能写的是个事实，懂了吧？是个事实。哎，就说是怎么说呢？可以说你，就说你从这个。好比说咱们从这一个路到 city， 说你走这个路你才能到 city 去，你要不走这个路你都到了 Paramata 了，懂了吧？其实就这样的，他说的这个事实，尽管你听起来你自己觉得不好受。他后来要是说你怎么样，他说圣经上怎么说的，我给他找出一节来，信子的人得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了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他说咱们一定是翻译错了，他一定是翻译错了，他反正就是说了最重的目的，就是说我不承认我是个罪人，这样吧，我这么体面的人是吧，我读博士，我怎么可能是罪人呢？你们是罪人就算了，是吧，我是罪人，你怎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呀，我们都是这样，我们不知道。其实圣经中的罪人呢，其实他并不是说杀人放火，他指的是你打靶的时候，你打靶的时候没有打中靶心，就偏离了靶的中心，这个就是罪。如果这样呢，我们中国人呢没有这个字，我们把这个罪呢给 crime 给 sin 这两个词啊都连在一块，其实不是这样啊。真正的罪就是说我们没有打中目标，打靶的时候没有打中目标。其实我们真正的，我们的目标是呀，是耶稣。我们这个性情跟耶稣的性情不一样，我们不是不一样，我们差远了，懂了吧？这个差距就是我们的罪，差距就是我们的罪。哎，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时候很多的，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在罪中，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我们常常对我们罪的这个程度，我们不了解，你知道吗？我常常说，比如说你在一个开车，你限速五十公里的路上哈，你无意中一下子开到七十公里线了，就懂了吧？哎，你被警察抓到了，是不是？那么，你这犯的是个罪，是不是啊？你知道吗？你说，当我就比较乖了。我开车的时候，我一般，我听着咱们说，你只要超过10%的界限，他就不会抓你。你知道吗？我一般开车的时候开到55，开到55，哎，高于55上不去了。你知道吗？不管你是开到75还是开到55，都是罪，是不是啊？你意识到了吗？你知道吗？其实我开到55，我比那个被75抓住的更狡猾、更诡诈。为什么？我走钻子的空子，懂了吧？真的这样，真的这样。你知道，我还另一个熟的人，他是个出租车司机，他开车呢去布里斯本，他在这个限速120公里的时候开到200以上，他开到200以上，结果呢他就被这个 camera 那个超速的那个抓到了，罚他$1000。一下子发上新闻，他很生气啊，他也不跟人交卷，懂了吧？他一直给他当然他给那个他去跟那边要片子，那要就是是不是他那个车，懂了吧？那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不可能开那么快的，他一直他强调说我不可能开那么快的，你懂吧？那么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去没有去布雷斯兰这个地方？他说去过。后来他拍那个片子说是不是你的车，是不是你的车牌的号，是你的车号？他说是我的车号，我也不可能开到200。你说还有什么说的呢？你怎么办？就是人他有罪，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我是罪人，因为我觉得我不至于那么糟，懂了吧？都是这样，懂了吧？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有时我们真正的对我们的罪性没有真正的认识，真正的认识。我上次说我们一个人，他有一个爸爸，是吧？爸爸想让自己亲生的7个儿女住在一块儿，这个爸爸的心多么，是吧？你知道吗？多么喜欢看到每个孩子住在一家里，住不在一块儿，7个亲生的儿女都不可能住在一块儿。我常常说了，我常常说，你不说7个，你都2个住在一块儿也很难呀，现在，是不是啊？就是你还是不在社会上，就是在家庭当中。你想想，在家庭当中，我们一个做丈夫的，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尽职尽责去做一个好的丈夫，是不是啊？我们是不是让我们的家人当我们在家里的时候，让家里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喜乐有平安，是不是啊？还是我们每天就是愁苦着脸，是吧？在外边摆出来的笑都是笑容，回到家里来那个脸都是给家人看的，懂了吧？这样的人太多了，其实我也是这样的人，你知道吗？ 而为一个做妻子的，你知道吗？我们有没有尽职去做好一个啊，做一个好妻子，是不是啊？很多人他们做妻子就是女强人，懂吗？一直到外边去打工，然后非常的强势的女子，她很难以在家里做一个温柔的妻子，懂了吧？很多人这样，尽管她在世界上非常的强盛，非常强，懂了吧？但是她在家里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一个妻子。我们做父母的，是吧？做父母的，我们有没有做好所谓真正的尽职尽责的来养育我们的儿女？还是我们常常的逃避一些问题，逃避问题？等到孩子长大的时候，是吧？他的路越来越偏离这个正路，我们是不是能真正的接纳他？懂了吧？我们常常是不能够接受，懂了吧？不能接受，好像跟他们啊关系越来越远，连说话都说不上来，懂了吧？你知道吧？好像他本来是你的孩子，可是好像跟外人一般，你懂了吧？没话说，你懂了吧？吃饭的时候他吃散了，吃饭就走了，根本心灵之间没有交流了，这是多么可怕呀！其实是你这个就是罪，懂了吧？哎呀，我们说呀，这个都是实际上都是这样的，我们这样的不是这样，我们没有做父母的没有尽做父母的责任，我们做儿女的也没有真正的尽做儿女的责任，我们的家庭不应当是这样的，不应当是这样的。我们做儿女的，是不是啊？我们真正的听父母的话吗？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我们连说一句感激的话也没有，我们没有常常没有注视到我们父母眼中的忧伤都是因为做儿女的啊不听话所造成的，是不是啊？我们不觉得，是吧？你们的问题根本跟我们完全没有问题，懂了吧？真的，我们对罪没有真正的认识，我们不知道罪根深蒂固的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不单说在外面的世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你说罪的结局怎么样？就是死。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不死的人，没有一个不死的人，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一样的。然后呢，这个在这里说了，他说为什么呢？啊，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你看到了吧？在这里就说，首先你知道吧，人罪是什么？从世界来的罪。你看了吧，在这个世界里行事为人，按着今世的风俗顺服啊，首先是今世的风俗，世界，是吧？我们总是以世界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人。当一个人来到面前，首先哦，他家里有没有钱，是吧？他拿的什么学位，这个都是世界的想法，懂了吧？你要是拿这个标准来衡量耶稣的话，那坏了。耶稣又没有钱，也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开过汽车，没像叔叔他们坐过那高级的船，懂了吧？你懂了吧？什么也没有，什么享受也没有过，你懂了吧？你要是拿这世界的想法，你连耶稣在这世界上都没办法沾边，你懂了吧？我们很多人都是衡量这个人，一般的都是拿世界的标准来衡量他，这就是罪呀。这就是罪呀、啊！你有没有体面的工作？是不是啊？你挣的收入高不高？是吧？都是这样。其实这个世俗的东西，耶稣说：“你不要看到神照顾天上的飞鸟，要照顾你；照顾野地的话，你是神的儿女，都更照顾你了。你要凭着神的这一句话来生活，不是靠着你自己的能力生活。然后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是谁呀、啊？魔鬼，对，撒旦，魔鬼撒旦。”你看了吧，我们周围的仇敌，我们人现在最终我们外面有压力，世界的压力，魔鬼在外边也在一直不断的较量，我们说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你看那空间什么都没有，是不是啊？其实并不是没有啊，并不是没有，他在空中来掌权，不过你要知道他只是暂时的掌权，真正的掌权者是谁？是神，是不是啊？就是在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就是那些抵挡神不顺服人的心中，一直的他们的心思意念一直就是顺服魔鬼的，在这个世界上多少的人呢、啊？是不是啊？然后这是魔世界和邪灵。再个，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就是说的我们这说的犹太人呢、啊，其实我们也都在他们中间，其实我们也是这样。保罗说你们这样，其实我也是这样，懂了吧？ 从前也都在我们这样放纵肉体的私欲，外边有世界，有魔鬼，我们里面呢，我们的肉体，哎，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每一个人，啊，都是很多的肉体的罪在这里面，肉体的罪在这里面。嗯，你知道吗？你当罪进入一个人的心里，就像一个衣服一样，就很干净的衣服，你知道吗？可是，一旦弄脏了，懂吧？就再也恢复不到原来的样子了。罪破坏了人，所有人在我们人的身上留下永久的印象，以永久的印记。其实，你只要一个人一犯罪，你知道犯罪之后，在那个时候他的。你知道吗？你要真的你要犯罪之后，你马上这个人处在一种恍惚当中。我不知道你意识到吗？你本来你的里头灵力非常的清明的，你一旦犯罪之后，你的里头就发昏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最破坏了我们的单纯，最破坏单纯就是，其实这个世界、魔鬼、肉体，今天不仅是世人的捆绑，也是我们基督徒，仍然是我们基督徒的仇敌。我们每个人还是需要跟肉体、跟世界、跟魔鬼一直不断的争斗，不断的争斗。嗯，真的就是我们说肉体哈，很多的时候啊，你去当肉体的犯罪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还感觉到害怕，还感觉到有羞耻感，但是你禁不住诱惑就犯罪，是不是啊？你马上就觉得心里不安，马上心里不安。再到后来呢，你又尝了罪的甜头，慢慢的怎么样，就好像心安理得。但是每一次的犯罪让你下次犯罪更容易，那么罪在你的身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觉得别人都这么做，我这么做有什么不可能，是不是？越来我们的罪，我们生活的罪中都完全的不觉得是罪了。很多人你当第一次犯罪的时候，你绝对不可能想以后常常犯罪后这样的感觉，那么心安理得。其实我们知道，肉体不仅说这些个外边的罪了，更多是肉体，不单的是这些。你的我们人心中的骄傲就是肉体的主情欲，愤怒、嫉妒、争竞，个人的野心，我要想达到什么目标，你知道吗？很多的罪啊，你知道吗？因着这些罪，人会招惹神的愤怒的。他说这里是本为可怒之子，神的愤怒在一个犯罪人的身上。一个人犯罪，他就招惹神的愤怒，他招惹神的愤怒。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信主之前的光景，没有信主之前的光景。这最近我在境界上看到一篇文章，就说的一个弟兄，他在讲的他怎么得救的，你懂了吧？我在想啊，我有的时候我在想啊，我说神啊，我们不光讲一些理论，我想你给我一些例子。你说这个人呢，他的父母，他的母亲曾经经历过婚姻失败，后来带着他的姐姐呢，就嫁了他的父亲，嫁到他父亲的家中，后来呢，有了他。你知道吗？他的父母也都是很强势的人，所以呢，他们也是常常的争吵。你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的性格呢，渐渐的变得胆怯、沉默啊，顺服，是吧？常常顺服，所以呢，他就觉得，总觉得我要做得好来赢得父母的这种欢心，懂了吧？哎，他后来发现呢，只要他成绩好，他的爸爸妈妈都非常好喜欢，你知道吧？啊，每个人都夸奖他。他觉得很虚荣，你看到这世界就来了，懂了吧？很小的小孩子，世界就在慢慢的影响他，哎，对，影响他。所以呢，他就开始怎么样，好好学习。他不会跟人相处，他每天都是好的成绩。后来进入重点的高中了，人一旦他有点成绩的话，就怎么样，骄傲就来了，懂了吧？你看这个都是一点一点来的，懂吗？世界，然后呢，肉体开始膨胀。嗯，他呢就想，哎呀，我三年以后我进名牌大学，然后就是天天然后学习。他自己别人都住在宿舍里，都学同学学生住在宿舍，在中国，他自己到外边去租一间房间里去，然后呢埋头学习，懂了吧？ 他自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还来睡觉呢，越渐渐的睡不着觉，是不是觉？睡不着觉了又开始呢，他就开始疑神疑鬼呢，觉得所有的同学都在后边怎么样，在议论他，你懂了吧？疑神疑鬼，其实怎么样，魔鬼都开始搅扰他了，真的，魔鬼都开始搅扰他了。他呢发现所有的人都在针对着他，是吧？后来呢，你知道吗？后来他的时代承受不了这种学习的压力了，他就从学校回到家里，他觉得在家里没他后来今年其实得了抑郁症啊，得了抑郁症，每分钟都非常的难熬，活着非常难熬。后来呢，他去家人带去看医院，医院呢给他开了药，那医生都给他家人说不要让孩子都吃多了，懂了吧？这一句话就倒提醒他了，他怎么样结束他的生命，懂了吧？后来他回家了以后怎么样，他喝着可乐把整瓶的药都吞进去了，你懂了吗？这是魔鬼呀，是不是啊？你知道吧？等他醒来的时候，他的父母、他的家人都哭着在他的旁边，在那扶着。然后呢？到后来，你知道吗？到后来，他家里就把他不能上学了嘛，是吧？不能上学了，都只能在家里待着。他在家里每天开始上网看什么呀？年轻的，就不看不好的东西，看不好的东西。困了，实在看困了就睡觉，醒来吃点吃了东西，吃的东西继续的上网，就看那些个乌七八糟的东西。这是什么？肉体，你懂了吧？他根本都不能在学校里，每天都这样，懂了吧？这就是一个在信主之前一个人的光景，完全就再也不能拔出来了，完全不能拔出来了。他怎么能得救呢？我们看我们今天的下边的经文，第二章的4到10节说：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他要叫我们与基督一同的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你看看的就是下面站这个人，当肉体、当罪恶、当魔鬼、当世界一直都在捆绑的时候，他自己完全的无能力挣扎。如果当人走在尽头的时候怎么样，就是神的开头。你看这里马上神就感，咱英语是 but 一个词，然而，然后神，你知道吗？当人走在绝望、走在无助的时候，只要有神，人的生命就开始有转机，人的命运就开始不改变。这是每一个人的光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你知道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普通的一个人，是不是？你说其实我有的时候看，我最近还看到一个神的仆人，哇，很著名的神的仆人，他讲的没信主之间的光景同样也是这样，你懂了吧？他说从你他在家里他的父亲也很有钱，他就是每天他看他父亲不在，他就偷钱，他装的赶快装在他的鞋子里，他发疯，他们一看发回家了，赶快把鞋子装在鞋子里，就是他发疯，一想着他把鞋子是这样的鞋弄在鞋里，然后就把我的钱弄光，你懂了吧？就是这样，懂了吧？你得想，哎呦，这是很大的神的仆人呐，懂了吧？我们觉得呀，神的仆人可能很好的是吧？不是，所有的人他在没有信主之前的观念都是这样的。后来他去读神学院，是吧？你说，他说在他这个神学院里，一共有将近3000个学生，90%都是将来要做牧师的。将近3000的学生，90%都是将来要做牧师的。他说，其实在这整个的3000人里，连9个真正的虔诚的人你都找不到。不是说这世上的人都是罪人，连当牧师的这些人都是罪人，承认不承认啊？说整个的将近三千人的这个学校，90%将来都是要做牧师的。 在里头连九个，他说连九个真诚 虔诚的人都没有。你都可以看看这光景。他说他为什么去呢？是吧？他说为什么去？他说他巴不得想，哎呀，将来你做一份牧师，将来可以在牧师楼里，哎，一辈子过一个安逸的生活。这就是他去当牧师的原因，知道吗？他爸爸为什么？他爸爸供养他为什么呢？他爸说，我现在把这个儿子送到牧师楼去，将来我让这个儿子来为养老，你懂了吗？他没有人都可怜呢，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人，我们要真正的把我们做牧师的心态。是吧？把我们真正的就侍奉行人的心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哎呀，我们就非常龌龊呀！你懂了吗？不是说啊，普通的人是罪人，照样，是吧？我们做神职工的人，就连教皇也是这样，你懂了吧？你想一个教皇，如果他没有手，一个在咱一个不用说、啊、那么多，你就是在几十个人的团体里，你都很难以真正的啊，你又不抓住全的人，好的，你更何况教皇在那么一个大的一个教会的机构里啊，如果他没有点手腕的话，他是做不到那儿的，他根本做不着的。你知道，你一用手腕子的话，你就在其实在顺从魔鬼。一个人应当谦卑，借着谦卑的服侍来服侍圣徒，而不是用手腕。你只要抓手腕抓权力，你就是在跟从魔鬼。是啊，耶稣就是没有，耶稣完全的放手啊，耶稣就是因为完全的放手才被人钉死。如果耶稣也抓的话，因为耶稣也是抓权力的话，我想那些人也不怕钉死，是不是啊？你知道吗？你的心时时你要知道，我是在到底在顺从神，我是在顺服神，我还在顺从着走魔鬼那条路。什么时候你没有在走耶稣这条路，没有按照耶稣的道走，其实你在走魔鬼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也是说，但是你说当人们人走到尽头的时候，这里说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的复活，一同的坐在天上。你知道吗？其实每一个人，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死人，知道吗？耶稣说，你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你只要跟从我，是不是？一个没有神的人，他就是一个死人，就像一个树一样，你知道一个树枝啊，从一个树枝从这个树上砍下来了，当天扔在底下还看着很绿的，但是他死是已经注定的了，是不是啊？不过就是几天的关系，几天就发黄了，是不是？当时看着他绿，同样这世上的人也是这样，你看着他很有钱，很活得很好，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结局都临到了，结局就临到了。很多的人都是这样，你知道我零啊九八年回去，等到我2005年回来的时候，我再回到我以前住的地方，很多的小庄啊，都是那在这几年死的人，多少的人那名字上去都是在这几回去的几年死的，看着啊都风光，就是像现在在街上这么多人开着车呼来呼噜呼噜的，再过20年，多少的人走了呢？四分之一。是不是啊？你想想啊，一生的寿命是80岁，再过20年，只要再过20年，四分之一的人都已经走了。要知道啊，要知道神是何等的爱我们，他要把生命赐给我们。神看着每一个人都这样，因他有丰富的怜悯。为什么他要拯救你啊？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当我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神叫我能够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就是我现在刚才说这个弟兄，刚才的弟兄是不是啊？哎，你知道吗？他把自己就关在家里，看那些个乌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完全没有指望了。所以说，我劝我们弟兄姊妹，不要把自己老是关在家里。你不关在家里，你没有病也会得出病来的，是不是？走出家门，来到教会没事。唱诗祷告，是不是啊？哎，结交那些真正的信主的弟兄姊妹，你的生命就开始成长，你知道吗？当这个人走到这个的 到这个地方去了。后来呢，有了一群信主的人来，到他的家来找他妈妈，找他妈妈，给他妈妈传福音，你知道吧？你说这个人，他现在他那个时候已经在忧郁症里，又完全困住了。你说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做什么。后来他的母亲给他妈给他说，他说那个时候他就床上跳起来，给他妈妈说：“妈妈，你信耶稣吧。”他就给他妈妈说，让他妈妈信耶稣，对吧？他让他妈妈信耶稣，他妈妈就说好，他妈妈就信耶稣。后来呢，他妈妈就开始去聚会。他说他从那一天开始，他妈妈每天早早的起床，跪着祷告很长的时间，不论是酷暑还是严冬都没有间断过。是吧？他妈妈每天就跟着唱诗祷告，是吧？一直四年啊，整整的四年，这个孩子完全没有改变，完全没有改变。你要想到这，你知道吗？这个人还是这样，都是就是在抑郁当中挣扎当中，四年没有改变。有一天，他的妈妈就是他已经他，你想我不知道，我从来我不我很少见过抑郁症的人，对吧？抑郁症的人啊。你知道吧？后来的他的妈妈，他四年了还是那样。后一有天呢，他的跪在他啊，他的妈妈跪在那床前，他的妈妈，他就听他妈妈给祷告。他说：“主啊，说我这么多这四年来到处聚会来祷告，我不知道说我的祷告入了你的耳中没有，懂了吧？”嗯，他说：“孩子要问一问，问一句，也不知道是对还是不对。”你知道他妈妈这时候你想啊，神，我想当这个孩子这么痛苦的时候，看到这个妈妈一直的祷告四年了也没有什么改变的话，你是懂了吧？他妈妈就是这么祷告，结果就在第二天的晚上，他就跪到了床前，完全的放下自己，开口祷告说：“主啊，求你带领我，我承认是个罪人，你的血洗净我的罪，我求你进入我的心中。”从那天开始，他的生命就完全的改变了。当人是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他因着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这是这个人的经历，那么呀，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每一个人的经历。你知道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他能拯救，他借着这个妈妈拯救他的孩子，其实你知道，也会借着我们做一个每一个做父亲做母亲的祷告来拯救我们的孩子。在神真的没有难成的事，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知道后来他就我看着他的见证哈，他说他后来他就是因为抑郁症嘛，他就神就感动他尝试的尝赞美诗来敬拜神。他说每一次他唱诗的时候，主的大爱就大大的浇灌他。有的时候他唱诗赞美的时候，他觉得他整个的房间都被主的爱所充满了。何等的奇妙，是不是啊？何等的奇妙。有一次他神告诉他说，你的生命不是一个错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是错误，不管我们现在处在多么样的黑暗的光景当中，神造我们，神拣选我们有个目的的。你知道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就爱我们。当我们在母腹当中的时候，他就叫他的，其实他就拣选了我们，他就拣选了我们。有一次他坐在回家的途中，他就读圣经，读圣经，神就给他说：“孩子，从此以后你再也不属撒旦黑暗的国度了，今天已经进入到神光明的国度。”我们真的，这就是啊，这个人得救的经历，也是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得救的经历，得救的经历，你知道吧？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神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是耶稣的复活，又叫我们一同的与耶稣复活。这英语是 rise， 懂了吧？其实在这里说的是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 rise， 是吧？另一个是与一同的坐在天上，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耶稣在神的右边坐下。其实在这里他说的是我们，是吧？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说的我们的复活，一同的那个第二个呢，一同复活，值得我们与一基督一同的高升，然后呢将来也是与主一同的坐在天上。你看神给我们的福分是何等的大，他不仅让耶稣从死里复活，让他升天，让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同样也让我们与基督一同的复活啊，一同的啊，一活，让我们活过来，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神让我们跟耶稣享受同样的待遇。你觉得你还渺小是不是？当你要听见想到神给你这么大的福音，我们很难理解。将来你真的进入到神的国度的时候，你再也不会说神不好了。我们很多时候有的时候啊，觉得跟随神啊，我叫神啊，我跟随你越来越苦，好多人都这么抱怨。你不知道神给你多么大的恩典。神为什么这么做呢？神要就是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人看。神这么拯救了我，当我完全的绝望，完全的没有盼望的时候，神能拯救我。你无论现在你处在什么样的光景里，神照样能够拯救你。你只要真正的信他，真正的信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在这里说，我们整个的，我们人整个的得救的过程，根本跟人没关系，跟人没关系，都是神的工作，都是神的工作。你要觉得说，哎呦，我得救是我有好行为，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恩典，你根本不配真的恩典，根本不是真的恩典，是神在恩典中拣选了你。其实神就是像所有的地上的泥土泥块一样，神本来可以捡那一块，捡那块泥土，可是神没有，可是捡了我们这块泥土，懂了吧？保罗就这么说的，你不要觉得你这块泥土比别人的泥土好，所以神拣选你，不是的。神拯救我们完完全全是神的恩，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啊，我记得有个人写个万古磐石为我开，是不是？他说啊，那句话是什么？说两手空空无代价，单单投靠救主的十字架。我自己没有任何的好行为可以夸耀，说我配神拯救，我是单单的来投靠神，他能守投靠神。我们得这样的恩典完全是不配的，乃是出于神的大爱，出于神的大爱。我们完全是因着信神，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得到拯救；因着神的恩典，我们的罪过得到赦免。因着我们的罪过，因着神的恩典，我们的罪过得到赦免，是神的恩典。然后呢，也因着信，我们信心是我们人对神的爱的回应。是神的爱和回应，神给你这么大的恩典要拯救你，你要不要？懂了吧？神所有的工作已经做成了，你懂了？就好像你也不会游泳，你掉在海里一样，神就从天上开着飞机下来了，然后把你顺下一个绳子来，你要不要抓这个绳子出去？你说好，神他既然这样，我也不捡他，除非他来捆着我。神给你自由意志，你只要抓这个绳子，你就可以出去了。但是很多人还是选择我不要，那么定罪的不是神，是那么就责任就不在乎神，乃是在乎你了。你知道，信心是神，是我们人对神的爱的回应。神拯救我们是借着我们的信来完成的，对，就是神所有的工作都做成了，就让你去抓着他，你只要抓着他，你就一定能够得救。其实不单单是说我们得救的过程，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难处都是这样，所有的难处都是这样。你只要紧紧的抓住它，任何的不论你现在有什么任何的难处，你每天来祷告，每天来祷告，到了一定时间，神一定给你成就，这是没有任何的含糊的。你现在有难处吗？我不知道难处，你把今天可以写下来，你得每天来为这个事来祷告。你紧紧的信他，紧紧的抓住他，到了时候神一定给你成就，不管是什么，不管是什么，你知道吧？信心是个渠道啊， 神的恩典就通过这个渠道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什么时候信，神的恩典就在你的身上。所以说我们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也因着信，不是出于你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神白白你的恩典，根本跟你的行为完全没关系。你知道吗？在世界上很多人的行为非常不好的，神去拣选了他们，你知道了吧？你嫉妒啊，没用的。你说他那行为那么不好，懂了吧？神还拣选他。你当你这么说的时候，你是嫉妒，你不懂了吧？他觉得神，你白白的把恩典给他。其实你知道，神的恩典，你只要接触到神今天白白的恩典，又完全的给你的。你不要是嫉妒别人。很多人都说他的行为他不好。他就是因为那基督教那些人，所以我不信教，懂了？我不信基督。我说 你不要让好像不好的人影响你信这么好的神啊，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那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没有一个人有自夸的地步，没有一个人有自夸的地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信主，我们能够啊被神拣选，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你知道吧？有的时候我们看看啊，我最近那个洪汉义，我不想听大家听他的见证了吗？是不是？是吧？他的见证是这样。你想他现在啊，去也是开始来为神做工，是吧？完全是神的恩典临到他呀。你想他自己做那么多的偏门的生意，开赌场了，开那些东西，是不是啊？让啊、卖毒品，让那么多人生活在黑暗里，但是神去拣选他，是不是啊？你看他今天当他信了主以后，他的生命的改变，他能说是他的功劳吗？不是的。你知道他几次啊，三次啊，都要离开耶稣啊。他骂耶稣骂到他精疲力尽了，他是吧？他是个粗人，你懂了吧？是个黑社会上的人，你想是吧？他真正的爱神呐、啊，没有一个人真正的爱神，除非神先爱我们，我们才知道爱神，因为我们的爱是对神爱我们的爱的回应，是不是？你看今天他给那些黑社会的人去传福音。他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如果他觉得我有可夸的，其实他并没有认识神的恩典。我想他不会的，知道了吧？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没一个人都是这样。你无论做多么大的工作，你没有什么可夸的，都是神给你的恩典。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救恩对我们的影响，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行出我们在信主以前所不能行出的善来。不能行出的善，神拯救你绝对不说，那你信主以后，你信主以前怎么样，你信主以后还怎么样？神为什么要拯救你呢？我们知道，我们行善不是我为了行善，为了得到这份救恩，不是的。我行善，我做好的。来让行有好的行为，能够使来报答神的爱，是神给我善，神爱我，在我的生命中所产生的结果。我学会能按照神的旨意行事，不再按照我自己的这个自私的心态来行事为人，像耶稣那样，不再求自己的益处，而是能够为别人的缘故，愿意牺牲一点小我，能够学活出耶稣的样式来。我们知道好行为跟我们的得救毫无关系，是吧？世人，你知道吧？正是因为有好行为，常常人们不能得救，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你懂了吧？法利赛人为什么得不救啊？他们一直按着律法来行，懂了吧？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好行为。我知道我的好行为都应当让神接纳我了，神说你还不够，神还你不够，因为你世人一切的好行为根本不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来到神面前是不行的。就像如果你的手很脏，一个小孩的手一个很脏很脏，然后他抓起个馒头来给他妈妈，你说他妈妈他爸妈能吃吗？不能吃，他必须先洗净他的手，懂了吧？ 先洗净了的手。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好行为来赚取神的爱，来挣得神的救恩，也不是偿还神的债务。我们行善乃是深深的觉得，哦啊，神是这样爱我，而我是这样一个不配的人，我是这样不配的人。那么我心中立定这个立定一个志向，就在这世上不再按照世界上的标准行事，不再犯罪，而好让我自己能够配领受神的爱。因为神居然爱我这样一个不可爱的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怀着一个对神一个感恩的心，让我做一个能够值当他爱的人。就是神在创世之前就预备要在我的人生中所当行的，就是让我去做神要我做的。我们知道这里就说我们原始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你知道吧，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杰作呀。你不要看我们今天，到最后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要成就极美好的工作。这里的工作在英语是杰作，是杰作。我在我那个小纸上，就是个程序表上写了个故事，懂了吧，写了个故事，你看到了吗？就写到啊，米开朗基罗他走在这里，突然看到在一片乱堆里好多的石头，都是烂石头，都是人雕刻以后不用的石头，懂了吧。他觉得把这石头扔了很可惜，然后呢他就让工人把这个石头拉回家去，然后他就用这些烂石头然后雕刻出少年大卫那个艺术品来。你懂了吧，我们同样也是这样，我们在世人看来好像是烂石头，没什么用的，被丢弃的，但是神却把我们捡回来，把我们捡回来，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再造的工作，让我们成为他的一个艺术品，成为他的杰作。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把这样的大爱赐给我们。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主，你便神啊，你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并且和基督一同的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何等大的大爱呀！神啊，你来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恩典。我们本来是罪人，我们只配接受神的刑罚。然而神，你是把这样一个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主啊，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不配来到你这个圣洁的神面前，而你却给我们这样大的恩典。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开辟了一条通往神的道路。主啊，我们真是面对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能说什么呢？你救我们的命免了死亡，救我们的眼免了流泪，救了我们的脚免了跌倒，你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我们能拿什么来报答你向我们所赐的一切的厚恩？我们每天只有举起救恩的杯来称颂你的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这里都凭着信心来领受你的爱，知道你在我们的身上要做一个完美的工作，让我们成为你手中的杰作。谢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